来看诗篇二十三篇，信徒最爱的经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二十三篇，你有点好奇，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他？原因是啊，上帝的丰盛的属性在这短短的六节啊，就像灌香肠，统统灌进去。第一节供应者，旧约的术语叫耶和华以勒。第二个，使我躺卧青草地，领我在可安歇，是平安，耶和华沙龙。第三个，灵魂苏醒，医治我，耶和华拉法。第四个，因为你与我同在，耶和华撒玛。第五个，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得胜，耶和华尼西。原来旧约丰盛的属性通通灌香肠在六节当中，上帝的同在、供应、平安、得胜，被上帝这个大牧者所牧养的羊啊，真有福气啊。我们从五个角度来看看名牧所牧养的这些羊群，你跟我何等有福气。第一，伟大的神可以成为个人属灵的伙伴。你怎么知道他伟大？第八篇，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天地为踏板。他跟历史书啊，特别像五经啊，生命记里面说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啊，那个神好像你都要跪拜。现在二十三篇呢，却不是只有那么远的上帝，而是变成我的，是我的牧者，我的头，我的福杯，我的灵魂，是可以变成个人的。大卫是大君王，上帝成为他个人的。我们也从诗篇来体会这个王他所爱的万王之王成为他个人的。原来诗篇邀我们去聆听伟大君王的心灵感受。诗篇二十三篇帮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很个人的，是任何人都可以读得懂的。那个神绝对不像犹太教啊，敬鬼神而远之，靠近西墙不敢靠近上帝，更不像回教呢，只能一天跪拜五次三次，如果不跪拜就认为上帝要打你。是我的牧者，是我的。如果把刚刚上帝的五个属性稍微改一改的话，是可以填空的。不只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是我的以勒，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我的沙龙，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我的医治者，我的拉法，耶和华沙玛，他与我同在，耶和华尼西，他是我的尼西。对你来说呢，对我来说，就发现呢，耶和华不只是你的牧者，你有危难的时候呢，耶和华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是你的高台，他是你的盾牌，对你软弱的人，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诗歌，他是我的拯救。甚至有灾难来临的时候呢，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不同年纪、不同时候、不同情境，通通可以在伟大的神找到个人属灵的伙伴。是这些是我们一生经历神的部分。常常觉得读诗篇啊，你这一辈子是吃不完的。所以呢，就很像啊，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了，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基督徒是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我们是经历过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此不缺乏。我们经历过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拯救，因此写下来，以后的人也一样可以实证。这种我的灵魂，我的福杯，他用重复的方式在邀，不只是我的，也希望是你的。伟大的神可以成为个人属灵的伙伴，很像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三章二十八节， 不管法利赛人、外邦人、希利人、中国人，任何人可以因为信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没有种族，没有性别，没有年纪，没有教育高低的差别，因信称义，就可以得到这属灵的供应。多伟大啊！天地万物的主宰却欢迎你跟我参加他这个属灵的宴席。第二，全能上帝是神儿女满足的根源。23章第1节，耶和华我的牧者，结果不缺乏。心理学家马斯洛说，人的第一个需要要满足啊，第一节就把满足感说出来了，有上帝就有满足。创世纪48章15节，这个雅各呢，在约瑟面前祝福以法莲跟马拉西约瑟的两个孩子以后，就说亚伯拉罕以撒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个雅各经历到上帝从以前到现在一直牧养到他，让他看到他的孙子。约瑟也经历到上帝的牧养，诗篇80篇第1节，领约瑟如群羊的以色列牧者。领约瑟如群羊的上帝是以色列的牧者。那你一定问他，到底是属灵的需要还是肉体的需要？犹太一个拉比呢，叫 Eben Ezra， 认为呢，这边所强调的不过是属灵的需要，不是世上的需要。不过这样读法有偏颇，因为什么呢？羊需要什么？青草。需要喝什么呢？水。草跟水实际上的需要，上帝真的关心你实际上的需要。以色列人在旷野200万人，就像羊，上帝引导他们去喝去吃。而且2到3节，上帝很主动，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为自己名引导我走义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都是他，四个他，他主动。如果你有上帝为主动，他又成为你的牧者，你绝对可以满足的。你只要跟牧者在哪里就跟，你不要超越他，你不要离开他，而且不要跟错地方，不要跟别的，不要跟钱。有人把诗篇23篇改成金钱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金银的床铺，引导我在钞票的铁柜边，我一生一世必要住在金钱的殿里面直到永远。错，金钱会过去，你找的上帝以外的东西一定会虚空。全能神是神儿女满足的根源。第三，孤独与险恶成为神同在的触媒。3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他救我，救我出来呢，走义路，称义之后成圣。他救我，他是救主，又引导我成为我的主，从救主变成主，从称义变成成圣，开始走义路，一定会有死因的幽谷。跟从上帝的呢，是窄门窄路。4节，当你行过死因的幽谷的时候呢，为什么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从他变成你，上帝跳进你的苦难里面，你可以经历到以马内利，经历到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杖就是打40老虎的，肝细一点的来保护、来管教羊的，免受你跑丢了，也保护你免受恶者的攻击。上帝摄入你生命当中，会有孤独、会有险恶呢，反而扣扳机，刺激了上帝直接跳进去，第三人称变成第二人称。什么时候有灾难，何时就有神的同在。上帝没有保证你呢天色长蓝，他却应许与我们永远同在。就像约伯一样，过去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到有你。第四，正确的对焦使困境变成属灵祝福。有了救主，后来跟随他成为主，并不会保证你没有仇敌。4节，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是静态的，5节是敌人，动态的，从静态变成动态，然后你来经历到上帝。有人说基督教大概只是寻求心灵的解脱而已，错了，活生生的信仰绝对非是宗教， 他会帮助你如何得胜敌人。这个时候呢，第五节，在我敌人面前，诗人看到两幅画，一个是敌人，一个是桌子。希伯来的宴席小盘桌子，也就是说诗人这个时候他需要留意，你看到敌人的时候呢，上帝提醒他你要看宴席，就是希伯来的桌子，他要你转眼不要看环境，他要让你看更美的祝福，他希望把那个谣言的威胁变成近的祝福，他提醒你眼光要调整，只要你转眼上帝会出手的。你学到什么功课？上帝会出手，上帝出手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是最安全的地方。困境啊，会让我们苦难变成祝福。扫罗追杀大卫，结果呢，以色列人最后的王是大卫。不要自己出手，不要成为解放神学，像马克思以恶制恶，要呼求，要仰望，要信靠，要祷告，要交托，不要以恶制恶。就像摩西40岁的摩西是以为要救法老王下面的以色列人，打死法老王下面的一个兵，上帝让他到旷野躲40年，在那地方熬炼预备。他不用你，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你不看上帝，你看困难超过上帝，你要转眼。因此你留意呢，要正确的对焦，好让你经历到呢，困境会变成属灵的祝福，在我敌人面前变成有宴席，甚至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意。不要看环境，看上帝，那个苦难变成祝福，结果呢，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希伯来文呢，这个随呢其实是更耸动，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着我。本来敌人要追尾你的，要包围你，要追随你的，现在追随你的是恩惠慈爱，是因为你转眼仰望耶稣，转眼仰望上帝。难怪大布道家呢，他喜欢把诗篇23篇画一幅画，在我下面有青草地，旁边有溪水，四周围呢有仇敌，可是前面是宴席。上帝没有叫仇敌离开，上帝没有保证神的儿女青天白日的那种光色，更重要的是后面呢，恩惠慈爱追着你，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么美的话，被他牧养的羊真有福气啊。第五，明目所出羔羊，引导信徒得永恒归属感。这个牧者可能就是那个耶稣，为什么呢？因为23篇第6节啊，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希伯来文这个住啊，可以跟另外一个字是同义的，归回。我且要归回，这个归回就有点弥赛亚诗的味道。22篇你知道呢，是受难诗。1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不救我？拉玛拉玛瑟巴各大尼。耶稣受难的时候用22篇，23篇。在他耶稣受难死里埋葬复活以后，他还要末世归回。归回以后呢，24篇第7节，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的耶和华。耶稣第二次降临，22、23、24摆在一起提醒我们受难。大牧者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呢，他还要再回来，一回来众城门要开门来迎接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你把它改成新约式，耶稣说不只是我是耶和华以勒，我是生命的粮，你必不吃缺乏。耶和华沙龙，耶稣说我是给你平安。耶和华拉法，耶稣医病赶鬼，我医治你的疾病。耶和华沙马，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哥林多后书2章14节，保罗说感谢上帝常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上。原来23篇也同时连接到新约，他把旧约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人，现在变成新约在基督里面喂养我们。这个上帝今天要喂养你，然后邀请你进来，你要让他一生一世恩惠引导你，被他来用，被他来祝福。明目所出羔羊耶稣，是我们永恒一世一世永永远远住在他殿中里面最根本的保障，来跟随他。 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在基督里面救拔我们，谢谢你帮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主啊，你才是我们一切的需要，帮助我们有仇敌的时候知道背后追着我们的是因为你的同在恩惠慈爱跟着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懂得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交托仰望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们。